宫本太郎掏出东洋刀要砍梁启超，眼看着一场大祸就要出现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一等客舱的门开了，从里边走出一群人来，就见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宫本先生，住手！”把屋里的人呢也吓了一跳，众人闪目观瞧，就见说话的这个人身高也就将到五尺，长得相短脖粗五短的身材，圆溜溜的脑袋，一张胖乎乎的大脸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。这人长得满面流光灿亮，看这意思是个精明强干的人，头上戴着六块把缎子帽垫，朱红的疙瘩，翡翠的帽罩，身穿明绸的长衫，墨本缎的马褂，在这大襟这还有一挂十八开金的金表链，挺绅士。这宫本太郎回头一看，啊哈，袁大人一向可好啊，好好好，宫本先生你好啊。这袁大人是谁呢？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袁世凯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袁世凯他的出身是豪门大地主的家庭，过的是钱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。但是这个人书念得不好，几次科考全都落了榜了。后来袁世凯弃文就武，在中国派兵到朝鲜的时候，他混了一个前敌营务处的委员。由于在朝鲜他立了点功，李鸿章就保奏他当了五品通知。后来啊，由于他立了不少功，又升了候补道员，眼见着升官发财，他正在高兴的时候，突然中日战争爆发了。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鬼，眼见日兵来了，他赶紧请了个长假溜回到天津，结果一事无成，现在还弄了个道员候补，没有任所。但这种人一心一意就想往上爬，袁世凯没有闲着，东奔西走打点各条门路。这一次他到香港探望一个英国朋友，正好乘这只船回北京，没想到遇上这件事儿。这宫本太郎原当初也在汉城待过，跟袁世凯有一面之识。袁世凯听外头一乱，他一打听怎么回事，有人说有俩中国人，一个叫康有为，一个叫梁启超，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。袁世凯一听，哟，这两个人太有名气了。康有为号称南海先生，一般念书的人把他奉为当今的圣人。那梁启超是后起之秀，小伙子笔头子上很硬，在文人当中颇有名气。你别看袁世凯这小子不怎么地，什么人还都想教，因此出来给解围。他一见着这个宫本，虚心下气的一解释说，这是我俩朋友，无论如何宫本先生你得赏脸，特别我这个年轻的朋友 有点精神病。无论如何，大皇军给予谅解。这宫本还不想答应，认为梁启超把皇军打得有损大日本天皇的尊严。袁世凯怕这事儿不好办，把船上的英国船长也给找来了。经过百般的调和，日本人终于让了步了，一场风波这才过去。要说这种事儿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要说大能牵连到国际争端，那些列强往往从小事上着手，就能引起大战。要说小的，几个人一嘀咕也就完事儿了。当然了，梁启超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说了几句赔不认错的话，东洋人这才离去。袁世凯利用这个机会，在一等客舱摆了一桌酒宴，请康有为、梁启超。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也对他表示了感谢。袁世凯就问说，二位此一番御下何往呢？哎，康有为说，今年呢是举人进京赶考的日子，我们是进京会试，另外再看看老朋友。哦哦哦，太好了，康先生、梁先生久闻大名，今幸相见，袁某还有很多事情向二位领教，我到天津办点事儿，然后到北京去拜望。由于初次见面不便深谈，也就说了一些客气话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天津，袁世凯上直隶总督衙门办他的事儿去了。康梁师徒二人打点行装赶奔北京。这个时候呢，正是1895年四月前的时候，这爷俩到了北京，住到粤东会馆。这爷两个刚住下，消息就传出去了。天下赶考的举子一听说康圣人来了，纷纷到会馆前来拜望。这康梁师徒每日是接应不暇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马关签字的消息传遍中国，这些赶考的举子全都气坏了，一见着康有为就问：常素先生，您听说没听说，这个李鸿章卖国投敌，公然签订了马关条约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这还了得？要这样下去，我们中国如何得了？有人也请示说，李鸿章既然这么卖国，咱们大家应当联合起来告他一状，弑杀国贼，以谢天下。说什么的都有，特别有一部分人是台湾籍的福建举子，一听说马关条约里头把澎湖、台湾都割让给东人，这帮人是痛哭流涕，见着康有为是慷慨陈词，无论如何让康有为出面。这康梁师徒也大受感动，说好吧，要那么的，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给皇上上一道万言书。一个传俩，俩传仨，日子不多，他们就凑齐了300余人，主要都是广东和湖南的。梁启超认为人还是少一些，人多力量大嘛，争取大伙都发动起来，朝廷上才有重大的震动。后来经过梁启超的奔走，把18省的举子全给串联起来了，将近1300余人。他们就选了个日子，在1895年4月22日，在玄武门外有个地方叫松君庵，在这开始聚会。 说这个地方是明朝一个大官僚的家，楼台殿阁什么都有，花园的假山养鱼池，环境非常优美，是北京读书人常来常往的地方。由康有为、梁启超两个人发动这次聚会，震动了整个北京。不但说十八行省的举人能有1000多人，就在北京的清流有名的人士100多位也都参加了。在开会的这一天，头一个人就是在京里赫赫有名的四读学士文廷式。要提起这个人来，也是近百年史当中有名的人物。他读了很多西方的书，脑子里头有新思想，对于中国因循守旧腐败不堪这个局面实在是忍无可忍。他是甄飞的老师，甄飞自从被选功之后，经常在皇上的面前说这个文廷式如何长短，所以光绪皇帝传旨把他从广东调到北京，官封四读学士。这个官就是陪皇上读书的，文廷式可以经常接近皇上，所以他的力量是比较大。这一次的盛会他得着信也来参加，刚把文廷式给接进来，紧跟着又来一些人。咱们刚才说过的袁世凯在天津办完事儿，刚到北京，听说天下的举人聚会，他也来参加。另外还有几个人，像杨锐、黄宗宪、江彪、沈子培、陈次亮，这些都是维新派的人，也都参加来了，真是盛况空前呐。在大会未开以前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一个个凝眉瞪眼，咬碎牙关，对时局是相当不满。上午10点，大会正式开始，由康有为主持。别看康有为是广东人，还能说一口标准话。那既然成圣人，康有为那可了不起啊。在大会上，他首先指出来李鸿章投敌卖国，紧接着又讲着国事黑暗，他要求朝廷变法维新，另外要求废除和谈，与日本决一雌雄。由于康有为的讲话富于感染性，在会的人无不深受感动，有很多人痛哭流涕。紧跟着梁启超讲话，别看梁启超才20多岁的人，他的裁决只在康有为之上，不在他老师之下。这小伙子顺理成章，一张嘴古今中外的典故滔滔不断，他的讲话富于感情，因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啊。梁启超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讲，一直讲到李鸿章怎么丧权辱国，签订不平等条约，简直给我们中国造成了奇耻大辱，世界之上闻所未闻。他又指出老百姓的灾难，归根结底就是这个政府黑暗，不改革不维新我们就活不下去。他讲的这个时候，会场人情绪达到顶峰，不少人蹦起了呼喊口号，打倒李鸿章，严惩爱国贼，要求朝廷变法维新。霎时之间这声音传遍多少里，就连北京那些官僚也都痛哭流涕。别看他们平常过的是忧郁的日子，人毕竟还是有感情的。 好与坏从心里能分得出来，凡是参加这个会的没有不受感动的。当会议快结束的时候，大家一致推举康有为执笔写一份上皇帝书，这就是留下来的万言书啊。康有为胸有成竹，大笔一提是一挥而就念完了，让梁启超当众宣读。梁启超这小伙子口齿也伶俐，念得也生动。这份上皇帝书的大意也就是这么回事，一开头写的是为安危大计，旗下明招行大赏罚，迁都练兵变通新法，以塞河款而拒外溢，保疆土而验国命。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康有为提出来说，要想我们中国好，皇上就要变法图强，行大赏罚，不要有功的不赏，有罪的不罚，好坏不分，是非不变，这样的朝廷不能好。另外要求皇上迁都，可以把北京放弃，迁到陕西西安。最后还提出来要求练兵变通新法，改革政府，实行开矿，建筑铁路等等等，一共提了五项。康有为所提的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变法维新的普遍要求，因为洋洋万言，所以又叫万言书。开会的人呢又都是举人，举人有个别名叫公车，所以这件事又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。这件事影响可太大了，那是清朝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念书的人联盟大请愿。散会以后，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开始游行，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，在墙上贴出粘贴，大概这玩意儿与以后的大字报差不多少，在路上大街小巷都粘贴满了，而且到了热闹地方开始登坛讲演，老百姓全都傻了，你想这怎么回事？天下的举人要造反呐，我是干什么招的这么多人呢？这讲的什么玩意儿？所以谢了成千上万的百姓，北京是九成震动。他们游完了行，赶奔督察院衙门，要求督察院的院士把这份上皇帝书交上去。在当时这督察院是主管全国宣传和言论的，但这些官一听啊，吓得全躲起来了，来个闭门不见，心里说话，你们这真是要造反了、啊、按照大清朝的制度坚决反对世子干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念书的人不准干涉政治，但是你们公开违背这个制度，又要游行又忌讳，还要求上皇帝书，你们这脑袋还要不要了？但是法不责众，这么多的念书人你能处分谁呀、啊？说深了也不行，说浅了也不对，所以这当官的谁也不见面，天下的举人无不愤怒，大闹督察院衙门，这个声音都传到皇宫大内。现在朝廷内部里是怎么回事？自从李鸿章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消息传回来，皇宫里头也乱了套了，也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议论纷纷，人们都预感到必有大祸降临， 特别是军机处是全国的中枢机关，军机处里有八大臣，四个汉人，四个满人，这八位军机大臣看法也不统一，以孙玉文为首的就主张投降，这家死心塌地追随李鸿章，现在在手里头就拿着马关条约的草约，要求皇上赶紧用宝，用宝就是盖印，盖完印以后就要执行了。但是以翁同龢为首的就不同意，说这个印不能让皇上盖，盖了之后丧权辱国，我们大清的江山就断送了。在军机处里折腾个脸子红脖子粗啊！这时候孙玉文手里抖着这个草腰，急得满头大汗，把那大帽子也摘起来，脑袋上撅着个小辫，跟那猪尾巴差不多少。他正跟翁同龢吵架，因为翁同龢是皇上的老师，所以呢都管他叫师父大人。这孙玉文就说，师父大人，这哪行啊，你应当让皇上赶紧用宝，以免别生事端呐、啊！您看这时局没有，瞬息万变，越藏了梦多，这个事儿要不执行，将来惹怒了东洋人，一旦打进北京，咱可就都完了，您还犹豫什么呢？众位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翁同龢把桌子一拍，住手！孙大人，你也是为官多年，国家的重臣，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李中堂定这个草约，我们怎么能逼着皇上用宝？割让辽东，割让澎湖、台湾，赔白银20000000两，我们就刮骨挠油也不够。孙大人，你想没想？这个大业往上一盖，我们大清江山到了何等地步？而且倭人野心最大，我退一尺他进一尺，我退一丈他进一丈，其他列强虎视眈眈，都看着我们国家的笑话。今天你提这个，明天他提那个，我们这国家不就完了吗？我的意思，要求皇上变法图强。